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长辈，主里平安。我们又一次的相聚在主的面前，一起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刚刚宋琪姊妹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那我们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0节到47节。那这一段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在圣灵中长进。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恩典，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你面前，都能丰丰富富的得着你话语的滋润，以及你圣灵的浇灌，还有你大爱的充满。主，今天我们这个主日又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继续的把这一段经文放在你的手中，恳求你解开，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来照亮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力量。同样，当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如何的复兴，如何的被你使用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深愿有这样一个祷告，就是主啊，你使用我们，你也复兴我们，你也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为这世界的光，成为这世界的祝福。求你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的，感谢神。那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一个教会真的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榜样，是成长的榜样。那关于这个，关于讲到成长的时候，我要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里面讲的一个人呢，他6岁的时候都已经受洗做基督徒了，但是有一天他走到街道上，他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跟他讲说，你这样子不像基督徒，他特别生气，就把这个人抓起来打一顿。他说，6岁都受洗了，你居然敢说我不是基督徒。确实可能从6岁开始他已经进到教会，已经受洗了，但是他长到这么大却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生命的成长，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因此我们今天说，我们人外在的行为正在表现我们内在的生命品质。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不是靠你口头说你是谁，而是看你怎么活出你所宣称的你自己的身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在这段疫情之间，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到底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更加圣化，有没有更加像耶稣呢？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分享就是在圣灵中长进这个主题，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2个星期以前，秦牧师为我们开始了《使徒行传》的系列讲道。2个星期以前，秦牧师劝勉我们，我们要依靠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从天上来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应对我们的生活、生命、侍奉等等种种挑战。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系列，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章。我们希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分享的是圣灵如何在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在一间教会里面，来促成生命成熟和复兴的工作。当我们在以这个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我们主要追根溯源嘛。那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教会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的生命成长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追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耶路撒冷教会带给我们在成长这方面的种种的榜样。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一届耶路撒冷的教会，正所谓知己知彼嘛。那我们看看人家是怎样一届教会，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提醒啊。首先，这一间教会是全世界第一间千人级教会啊。这届教会建立的时候只有120多人，但是不到几个小时居然增加到3000。哇，这是全世界研究宗这个教会成长，没有一个人可以能研究出这个规律来，一下子增加3000人以上。第二个，这一届教会是一间国际化的教会，因为最少有15个地区的不同的人啊，籍贯、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加入到同一届教会里面。第三个，这是一间使徒性的教会，12个使徒全数在场啊，没有一个落下的。这一届教会真是充满了圣灵的同在以及使徒们的同在。 第四个，这届教会按照圣经记载，它也是第一届共享式的教会。这里圣经提到了第一次我们教会当中历史里面提到的叫凡物公用。最后一个，这届教会是第一间成长型的教会。圣经里面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的信徒每天都在增长，不光是他们的人数在增长，他们属灵的品质也都在增长。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耶路撒冷教会作为我们今天成长的一个模板，对于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如何成长，他们是如何的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又是如何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过一个敬虔相爱的生活，对我们今天当今的教会，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大的提醒。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一届教会是如何在圣灵中间长进的。第一个，在41节和42节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方面是在真理上长进。圣经是这样讲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切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好的，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初期的教会弟兄姐妹对使徒的话语有一个很大的渴慕，其实这个渴慕的心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在看到前面37节到38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动工，使他们感受到自己需要神的神啊，需要悔改归向神。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当降临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他就会激发人有一个渴慕真道的心，而这份工作是可以很久建造生命、很久复兴教会的工作。所以远比一些外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热闹的东西要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又把几个词呢做一个罗列啊，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他们领受彼得的话，这个领受代表的是一种谦卑温和的态度。他们不但只是听彼得讲对于他们自己喜欢的爱好的话，他们也同样听那些对他们生命来讲是刺透他们心灵的话语的。他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他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他们愿意伏在使徒彼得的话语之下来看上帝给他们讲的话语是什么。圣经里面同样给我们看到第二个词是叫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那时候的弟兄姐妹15个国家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他们追求什么呢？他们要追求神的话语，他们追求在神的真理上长进，这是他们每一天每一天所追求的。我很难想象一个教会3000人都是一样的爱心、一样的追求、一样的渴慕，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这个震撼的场面呀。那时候大家每一天交通的谈论的不是哎呀你的衣服好好看呀，哪个商场在打折呀、促销呀，他们聊的不是家常，他们一见面聊的就是上帝的话语、真理的教导。哇，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这是一个真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的教会，这是一个饥渴慕义的教会。第三个，这个教会他们圣经里面形容说他们是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这个恒心指的是忠诚于神的话语。他们全心全意的把自己委身在神话语的里面，他们遵守神的话语不是一时的兴趣爱好啊，是长久的。他们也遵守神的话语是发自内心肺腑的，也不是别人逼他的啊。彼得没有说听我话的人才有饭吃，没有不听我话的从今天开始不给发饭了，没有。他们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都是自发性的，对神的真理有渴慕，而且愿意全神贯注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听神的话语。很容易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当教会提供一些丰富的一些物质或者一些福利的时候，就会有不少的人会来到教会里面蹭吃蹭喝哈。啊，我不知道咱们这边的教会可能这样的人少一些，国内的教会是比较多。一到圣诞节的时候啊，哇，听说这教会发圣诞礼物，听说这教会给大家发这个啊，这个给饭吃，中午饭吃。那从来没有见过来到教会的人都来信耶稣来了，那领了圣诞果之后呢，还有呢，他们领了圣诞果排着队领的， 领完以后呢，他们把圣诞果放在旁边又排队去了。你会问呢，你怎么又排一次呢？他说反正白给的，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嘛。啊，所以好多的人他们来到教会是为了获得这一点点的利益，但是他却忘了那个圣诞礼物也就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你却把最重要的耶稣基督你却抛弃了，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当初期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是怎样，他们是恒心在上帝的真理里面，他们不是蹭吃蹭喝，他们不是为了得饼吃饱，不像耶稣给那五千人吃饱以后，那些人是得饼吃饱，那些人是忠诚于自己的肚子，而不是忠诚于上帝的话语。第四个，圣经里面说这些人是在遵守，也就是他们不只是听，他们要行出来，他们要把真理实践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因此当我们看到后面能凡物共用的时候，他们能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们能有不分彼此，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甘心乐意奉献在教会里面，那是因为他们听了上帝的话语，愿意实践，愿意落实。所以没有一个是自私的。因此圣灵今天在教会推动弟兄姐妹去聆听真理，遵行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圣灵不但要把话语赐给我们，圣灵要不但要把真理教导我们，圣灵要推动我们去执行真理，遵行真理，去捍卫真理。有张图片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孩啊，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小孩子有什么样的这个他的嘴上有什么样的，有什么呢？看到了吗？有奶，对吧？嗯，他睡着了，很开心，很满足。他甚至呢，不但他的肚子里面吃饱了奶，连他的嘴角、他的脸上都有奶。我想到了，这是如果基督徒渴慕上帝的话语，如同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没有奶他不行，没有吃奶他生命不行，没有吃奶他不高兴，没有吃奶他会闹，他只有吃完了他才开心，他才能睡得安息，甚至他要多多的吃。那我们的生命长得多快呀！所以彼得，使徒彼得就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那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每一次打开圣经，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听神话语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个像这小孩子爱慕奶一样的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这个星期我们一起灵修的是《使徒行传》，我们有一段经文我们分享过，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是讲到了这个比利亚，就是保罗在比利亚传道的时候，他说这地方的人限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看到比利亚教会的比利亚的弟兄姐妹，那些听到的人，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他不会被逼无奈的去听保罗讲的话，没有人催他们，没有人用利益去吸引他们，诱骗他们，他们甘心领受保罗所传的道。不但如此，他们反而自己还要天天考察圣经。我们那一天分享的也特别的火热，特别热闹啊！感谢神。然后呢，这个比利亚的这些信徒啊，这些听众，他们还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此，我那一天我就建议大家，我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比利亚运动。比利亚灵修运动或者比利亚读经运动，而这个运动不可能。你说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不断的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天天考察圣经，甘心领受上帝的真理，而且有慎思明辨的心。所以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你就在你的圣经里面，圣经的前面，你好不好，你写下这五个字来，叫比利亚运动，你然后写上一个日期。我已经在我的圣经里面已经写上了啊。我希望可以常常提醒我，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我就要有个方向，我就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我要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不让它成为我瞌睡药，不让它成为我的安眠药，我要让它成为我那个比利亚那些信徒所留下的榜样，在激励我。我要天天考察圣经，我要知道神话语的奥秘，我要领受话语，神话语里面的滋润的营养，成为我生命每天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们，初期教会就是这样一群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没有什么我们想的那么好像很奇怪，或者说他们有很神奇的地方， 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是很普通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却有不一样的对神话语渴慕的程度，是胜过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我们深叹我们自己赶不上他们。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技术资源信息比他们要丰富几千倍几万倍，但是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比他们也超越几千倍几万倍呢？我不敢这样讲，我觉得我们很惭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在神话语上面来扎根，鼓励弟兄姐妹多读圣经。疫情期间大家都在晒自己的体重，就今天和昨天又长了多少啊？那说明我们大家吃的还不错啊！上帝让我们不但没有吃不上，还让我们吃的特别丰富。所以我们身体在横向发福的时候，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胃口那么好，叫吃麻麻香，对吧？吃什么都香的情况下，那我属灵的胃口是否在健康呢？我对神的话语是否渴慕？我属灵的胃口，我属灵的营养是否能跟得上我每天的服侍，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命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渴慕神话语的心，在真理上让我们不断的长进。阿们。除了在真理上的长进，初期的教会他们也在爱心上有很大的长进。圣经记载在44和45节的时候，圣经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彼此相爱，不分彼此，不分你我，老人孩子富人穷人，大家一视同仁，在这个地方其乐融融相处的一个画面。那时候没有一个人会饿肚子，没有一个人会被歧视，也没有一个人会被高看，大家都是互通有无。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描述初期教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提醒。当然我们要先看一下当时候他们为什么能凡物公用啊？有什么样特别的原因呢？哈，我总结了有4个原因。啊，他们那时候能凡物公用，不分彼此，他们的原因或者目的呢，大概有4个。第一个是为了照顾突然增加的那些大量的信徒，因为一下子教会就增加了3000人，那这3000人他们需要接待呀，啊，他们很多时候可能都是从外地来的。还有一些可能因为接受了信仰，他们可能受到自己家人的逼迫或者反感或者是排斥，他们也需要来到教会这个团契这个大家庭里面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感。因此教会就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而是要接待他们。第二个呢，是安顿过节留下来的那些大量的一些肢体们，因为他们是从世界各地过来的，那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家，还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可以享受最基本的保障，吃和睡。所以教会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决策。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细节，但是我相信那时候的使徒们每个都忙得不可开交。3000人呐，这有多少的宿舍，有多少房子，有多少的吃的喝的，怎样的，我相信这些繁重的工作并没有增加他们的怨言，反而他们会看到这种其乐融融彼此相爱的场景，会内心里面向上帝献上感谢。第三个，他们能这样凡物公用，是因为圣灵的充满和感动的结果。真的不是今天什么人可以号召的。首先我想让弟兄姐妹能明白一点，就是使徒们当时候招聚着3000人凡物公用，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也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跟当时候的社会制度罗马政权要对抗。使徒们没有这个想法，使徒们没有想过这个，想都没有想过这个目的。他只是出于一个被圣灵感动，我就要彼此相爱，被圣灵感动，我们就应该彼此照顾，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有这个结果。最后一个，其实我们也从后面的经文里面看到，这是一个遵行主耶稣大诫命的一个标志。耶稣基督给我们讲说，第一要爱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当一个教会被上帝的爱所充满，被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外在的表现，是我们能看得出来的。因为爱不是讲在嘴上的，爱是在生命生活里面火化出来的。因此使徒们就把这个凡物公用的这件事情就在当时的教会就推行下来了。那有的弟兄姐妹就问了，说那我也很希望我们教会凡物公用啊。 大家把房子也卖了，都放在秦牧师脚前，让秦牧师统一安排、统一分配。大家有吃，今天我们就一起啊，今天我们吃这个意大利面，好，大家全部吃意大利面。明天我们吃披萨，我们全部。后天我们吃刀削面，我们这样的安排。但是可能这个到今天这个社会是有点不太现实。那不太现实，是不是就说那就算了，我们就不听了呢？不是的，其实我们可以今天抓住一个应用的原则，就是接下来我想分享的，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希腊文的一个词，两个词，一个是 koinonia， 这个是团契，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叫公用啊，反物公用啊，还有也翻译成叫交接，就是那个彼此交接的交接。下面一个这个动词叫 koinos， 这是它的一个字干啊，词干就是公用的意思。那这个词怎么理解呢？原来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共同的、分享的、分担、联络，还有慷慨。哇，它包含的意思很丰富啊！它不只是说彼此交接，我们又想彼此交接是怎么个交接？是不是握握手、打声招呼、拥抱一下，然后呢问一下安就交接了吗？还是我们聚在一起唱唱歌、读读经，大家就 see you 那啦拜拜就结束了呢？啊，原来这个词包含的意思很深呐、啊！因为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在他们的信仰实践里面，团契这个词从来就不仅仅是聚会或者谈话聊天那么简单。这个词还包括什么？包括心灵的陪伴与体贴，以及物质的分享和给予。就是我有什么我会分享给你，我有两件衣服我会分享一件衣服给你，我有吃的我会拿过来吃。所以当时的初期教会到保罗后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教会都有个习惯，就是参加爱宴，这就是在纪念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的凡物公用那么一个美好的场景。说对不起，因为我们今天各种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场景，但是我们一直在盼望着、期待着将来有一天在天国里面，我们大家真的是凡物公用，不分彼此的。他们依然有这个期待。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有爱宴，也有分享。每一次爱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是充满喜乐的，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那份喜乐是双倍的。所以初期教会留给我们的爱心的表达，就像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今天因为疫情之下，我们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有特别的需要，我盼望你经过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给你爱心，给你动力，能为他实际的去帮助他、怜悯他，你用你实际的爱去在他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记。我们盼望我们的爱心不只是在行为啊，不只是在我们的嘴唇和我们的舌头上，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世界上。我想讲到关于爱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曾经在讲过一个比喻的时候，他讲了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过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时候，提到了那一个关于耶稣最后问这个律法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哪个人是这个被打人的邻居？那个律法师回答的非常正确，他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人是他的邻居。因此我们我就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就总结，就是有三种不同的人生观啊，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也能看到啊，甚至在有时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能看到不同的这种影子。第一种人生观就是，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起，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这是谁的人生观呢？这是祭司的人生观，对吧？这是一种自私的人生观，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那个被打的，那个被强盗打的人落在半路，落在那个地方，已经快要死了。但是祭司走过去之后看了看，绕过去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是你被打，不是我被打，是你要死，不是我要死呀。所以这是自私的人生观。今天这样的人太多了，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华人，我们太了解这个，因为我们说各扫门前雪，对吧？莫管他人瓦上霜啊。所以我还有一个话误传了好几千年，但是这句话确实是不但是误传，其实是误导了很多人，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首先我说这句话是被误传了，这句话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呢？人 不为，那个为是什么？修养的意思，就是人你不修养自己的话，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是好话，但是怎么呢把所有的好话都盖成坏话？因为什么？顺应我自己的这种欲望，还有我私欲里面的这种渴望。为什么？你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我今天不为自己的话，天地都不容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就是这种心态。第二个人生观是什么呢？哎，我们细读一下来。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啊，这是第二种人生观。谁的人生观呢？抢到的人生观，啊，我不但我要我的，我还要把你的变成我的，所以比第一种更可恶。这叫掠夺，这叫霸道，这叫巧取豪夺。所以今天也有很多用各种方式，这在剥夺别人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尊严的权利、财产的权利，甚至妻子孩子的权利，什么东西他都要变成他自己的。这世界这样的人生观是很吃得开的，好多人都喜欢呀，对吧？好多人都特别特别赞赏这样的人生观，叫狼啊，就是说要成为狼一样的狼文化。但是弟兄姐妹，有第三种人生观跟上两种完全不一样。来，我们一起读一下。我的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人生观，这是一种牺牲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他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而且没有向我们索取一分一毫。好撒玛利亚人不但只是把他救活，而且要让他健康。这样的爱心超越了普通的人。所以我相信耶稣在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他要表达一个他自己内心深层次的，就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他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那么伟大的爱心。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爱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的爱心，我的爱心，你说我很小的爱心，或者我爱心不大，我相信是因为人生观决定了爱心。因为我们秉持是什么样的人生观，就会决定什么样的爱心表达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秉持的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那我的爱心就是什么？浅尝辄止，我能给就给，我给不了对不起，我不欠你的。我们自私嘛。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富翁，特别特别有钱，但这个富翁又特别小气，他不愿意给别人东西，他甚至都不能听别人给他讲说把东西给我，把什么什么东西给我，他听了这句话都讨厌。有天不想，他跟他的同志这个朋友们出去玩游玩去了，那天一不小心脚滑，扑通掉河里了，这个河还挺深的，他就在那挣扎，他的朋友 就告诉他说把你的手给我，把你的手给我，他死活都不给。然后呢，就那个朋友就在那纳闷说，为什么你这快要命了你还不把手给我？他就不给手，他说你赶紧把你的手给我，他不给，他在挣扎。哦，他朋友立刻灵机一动说，原来这个人小气，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希望把任何东西给别人。这个朋友就说把我的手拿去吧，把我的手拿去吧。啊，这个时候他是立刻伸手就把他朋友的手抓上，把他拉上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自私的人有时候特别可笑，有时候一个自私的人也特别可怜。上帝没有向我们要我们所不能的，上帝一定是向我们要我们能给的。所以什么样的人生观就会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爱心。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看初期教会是以什么样的人生观来秉持他们接下来爱心的行动呢？就是他们要让圣灵将神的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在他们的里面，他们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这些都是自己的，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他连他自己的生命都舍了，那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为弟兄姐妹舍的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什么叫复兴，什么叫生命的成长，其实一个人的爱心的成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我刚刚我们强调了第一点，就是关于真理的长进，因为我们在真理上这个是可以量化的。我背了多少圣经，我看了多少遍圣经，我能讲多少道，我能讲多长时间，像我这样哈。但是爱心有时候你很难量化，可是我相信虽然难以量化， 但是别人会不会从内心里面一想到你这个人，听到你我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他会怎么衡量你和我？那个时候那把尺子是最标准的。他会不会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是特别有爱心的人，特别善良，特别好的一个人，还是相反的评价呢？所以爱心的长进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来讲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耶稣的爱，这些教会就不是耶稣的教会。虽然这句话有点不是特别的好听，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教会的头是耶稣，但是教会却没有爱。神的儿子耶稣降生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人，是因为他出于最伟大的爱，牺牲的爱。可是作为他身体的教会，被赎买回来的教会，居然没有爱。那这个教会配做他的身体吗？我也相信，当一个人被圣灵真正管理的时候，他一定会无私的去爱人如己。有时候弟兄姐妹也会说，那我爱心很小啊，我爱心爱也爱不够啊，我也爱不出来呀，我爱了别人，别人不爱我呀，对吧？有时候我想，常常我们也有这种心里面这种纠结，就是我们都是爱的吝啬者，但是我们又都是爱的索取者。我们既没有爱，但是我们还想要爱。就是在爱的事情上，我们常常是说你给我永远不够。可是当我们真的把爱心给别人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爱心是会反弹回来的。当我们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同样给我们爱，这是一定自然而然的。有一座破房子里面住了一堆乞丐，有一天突然这个破房子着火了，好多人就夺门而出啊，连滚带爬，能跑的都跑了。后来这房子就剩下俩人，你们能猜到什么哪俩人吗？对，全腿的瘫子，还有一个呢，还有个瞎子。瞎子摸不着门，瘫子爬不动，怎么办呢？这俩人就在这里，今天就烧死了吗？就开始烧烤了吗？那不行啊。这个瞎子呢就说，来，我把你背上，你当我的眼睛，我当你的腿吧。所以他就把一个瞎子就把一个瘫子背起来，摸着门跑出去了。一个负责方向，一个负责跑路，最后俩人平安无事躲过了火灾。弟兄姐妹，当你我爱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样也是得到了弟兄姐妹的爱。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后面一句话说，他们吃饭的时候什么？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是什么？因为他们都充满喜乐，因为在爱的气氛里面在吃饭。第二，他们都是诚实的心用饭，说明什么？没有一个故意占便宜的，也没有一个感觉吃亏的，每一个人都是感觉你只要能吃，我能爱你，我的东西能分享给你，对我来讲就是个祝福。这是第二个，他们在爱心上长进。第三，初期的教会他们在敬拜上也是长进的。第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家中掰饼。我把这一节经文分析一下，我看到了当时的教会的这种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呢？真的是全方位的敬拜啊！首先圣经说是天天，说明他们是不肯停歇的敬拜，就没有停止过一天。第二个，他们是同心合意，说明他们是彼此接纳的。注意啊，那个时候是来自于十五六个地区的人呢，啊，大家的生活习惯一样不一样？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酸，有人还不喜欢吃香菜，对吧？但是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敬拜生活各方面没有任何的嫌隙和矛盾，因为他们是彼此接纳的。第三个，圣经说他们恒切在殿里面，再一次出现恒切，说明这个敬拜是充满热忱的。第四个，他们在圣殿或者家里面，那个圣经里面原文的家里面就是挨家挨户，挨家挨户的意思，就是今天在你家，后天在他家，轮流，大家都会转。那这个是不分场合，没有一个地方被定为是圣的，也没有一个地方被定为是俗的，只要有弟兄姐妹相聚，只要有神同在，那就是圣殿。第五个，他们在家里面掰饼纪念主，他们纪念主耶稣舍命流血的大爱。第六个，他们还吃饭，透过吃饭分享来表达他们这种敬拜，叫我形容这种分享叫深度分享的这种敬拜。因为有时候啊，犹太人对吃饭这件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吃的，你和我吃饭我们是朋友，你和我吃饭这是关系好。中国人也是一样的， 咱俩能在饭桌上吃饭，仇人也能变成朋友，对吧？啊，那这种生活，这种敬拜，好像不分家一样。所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其实就是敬拜；而以敬拜为导向的生活，就是在荣耀神。所以，我就总结初期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敬拜和生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读一下上面的大黑字，好不好？来，敬拜生活化，生活敬拜化。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敬拜，把敬拜又变成了生活。各位弟兄姐妹，疫情之下，我希望透过居家令，有人说，哎呀，这个居家令来，我们不能来教会聚会，我们不能来教会跟大家相见，我们也不能见面啊。我知道我们都有这种期待，我相信这种期待这个情感，这个在我们心里面一直不会降低，反而会越来越增加。那希望有一天我们得到这个居家令解除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相爱的关系会要更加火热，比以前更好啊，这是我们的期待。那你说在这个居家令之间，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远离了神了，不敬拜呢？或者我们就跟神的关系就一落千丈了？不是的，反而要借着居家令让我跟神的关系更加火热。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敬拜的原则，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就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了一个词儿，我自创的啊。牧师到时候给我把关把关啊。啊，叫 EEC， 什么意思呢？我说我盼望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成为 EEC。 怎么解释呢？就是这个 Enthusiastic Evangelical Christian， 成为一个热情的福音派基督徒。怎么解释这个词呢？就是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心灵。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热诚的。即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聚在一起相聚，我们也不能大声拍手赞美神，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对主充满了热情。所以我也希望今天这种热情的敬拜、热情的生命、热诚的生命的表现，不只是一些教派的，而也成为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所以我就列了这个叫 EEC 哈。所以我弟兄姐妹，咱们能不能彼此来鼓励一下，说你是 EEC， 我是 EEC， 来预备起来，你是 EEC， 我是 EEC 啊，我们都要做 EEC， 我们要成为热情的福音派基督徒，我们敬拜不会停止。所以现在我们有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礼拜天所有的，无论线上的 Zoom， 所有的敬拜，我们都是在活出这种敬拜的生活来，敬拜生活化，生活敬拜化。最后一个，初期的教会他们不但在真理、爱心、敬拜上长进，他们还在见证上长进。四十三和四十七节是两节比较看起来矛盾的两节经文啊，我把它列在一起。这个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启示神迹，哇，真是惧怕。接下来第四十七节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哇，这个又是爱又是怕，叫既怕又爱。对于教会来讲，他们是这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我就在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会害怕呢？为什么当时的百姓看到了这群基督徒他们会惧怕呢？其实这种惧怕我理解为是一种深层次的尊重，是一种发自内心肺腑的敬重。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与世界上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他们在这个群体里面看到了上帝的爱，他们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喜乐、生命、爱的力量、敬虔和彼此相爱的关系。他们深深地被这个群体所感动、所感染，所以他们不敢可以随便乱讲话，他们也不敢随随便便说踏入这个门，因为他们觉得那是神圣的地方。当然，这个神圣的地方欢迎每个人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来，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有这个感情，是因为他们彻底的被耶稣基督的爱活化在这群普通的老百姓人的生命里面，他们深深的折服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你的家人，会因为你信主以后更尊重你吗？更欣赏你吗？更亲近你吗？更羡慕你吗？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信主 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会更敬重我们，说哇，他是不一样，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见证就是好的，我们不需要降低我们的标准去迎合他们，迁就他们，为了满足他们，让他们夸我们好。我们依然可以保持这种圣洁的见证和品行，感染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尊重我们。第二个词叫被喜爱。我们同样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喜爱他们呢？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热情，看到了他们融洽，看到他们的舍己，看到他们的奉献，看到神的爱在他们的心里面如何的火化出来，他们充实的生命，他们喜乐的关系，以及他们生命里面所洋溢出的那种脸上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模仿出来的，也是没有人可以描述出来的。所以当他们火化出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火化在人世间一样。我说那时候的弟兄姐妹每个人个个长得像天使一样，只是没有长翅膀而已，只是飞不了而已，可能大家喜欢的不得了。所以那时候因为敬重他们，因为喜爱他们，最后第三个结果一定会产生，就是得到灵魂。所以当我放这张三张图片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基础，一定是有下面两个被尊重和被点赞的人生，才会有上面吸引别人跟随耶稣的行动。如果今天我们缺少了下面两个，我们在推动别人跟随耶稣，你来信耶稣的话，我们是有气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让别人产生那种渴慕之情，得到灵魂。圣经里面说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得救的人。我特别想请大家注意，因为上面提到了凡有功用嘛，这些经文一定要讲是得救的人。所以那些媒体所增加的人不是过来吃饭的人，是得救的人，是真跟随耶稣的人，是真相信耶稣的人。今天如果教会，我们的 SGV 教会给每个弟兄姐妹每个人来的人提供三餐，这三餐不在教会吃，我们就选择徐超，我们就选择那个什么吧，那个 Rosemy 的那个四季海鲜 Buffet 吧，啊，如果我们的教会每一天都给人大家提供，随便在那里吃，早中晚早中晚都吃，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会是什么样子啊。当然我们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很感谢主的是，初期的教会大家不是因为吃才来到教会，我也相信来到 SGV 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也不是因为教会给你吃你来的，而是因为你寻求神，而教会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问我一件事情，他说陈弟兄啊，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人坐得满满的，凳子上都坐满人。我说这是好事呀。他说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呢？他说呢，我每次在敬拜的时候啊，没人坐在下面，都没有气氛，都没有拍掌的。啊，我就理解了。他说希望教会人坐多人，是因为他要气氛，有人鼓掌嘛，有人要拍掌。我说其实我告诉你哈，你要人多很容易，非常容易，就一件事儿就办到了。他说啥事儿呀？我说你啊，你写个大牌子挂在门口，你说只要参加一堂礼拜发50块，你看绝对能坐满。所以我说你要思考，你到底是要一群敬拜耶稣的人呢，还是要一群给你下面鼓掌的人呢？初期的教会不是这样用东西来吸引人的，是主将得救的数天天加给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他们自然而然就在圣灵的感动和催逼之下，他们来到主面前相信了主。多年前我在读者文章上我看到一篇一个故事，我这些年来都记忆犹新，一直放在我脑海里面。这个故事是讲的是一个女孩，不幸有一天她被坏人欺负了，然后蓬头散发，然后万念俱灰。她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选择活下去，第二个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他走在路上，其实他想的是他已经没脸活在世界上，所以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还想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他来到他要跳河的这个桥头的时候，他鼓起他最后一点点勇气，他说我抬起头来看， 从桥头上过来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向我微笑，我就咬牙活下去。他整理整理他的头发，他抬起的头，他的眼睛，他看着这个桥头过来的每一个人。很可惜的是，桥上来的每一个人，无论男人女人，都是投来了奇怪的眼神。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跳进了冰冷的湖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彻底的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弟兄姐妹，假设一下，如果你那天正在桥头走过这个女孩，你会不会向她微笑？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原来我一点点的温暖和我一点点的善良和慈爱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呢？所以请给我们身边的人一个微笑吧，给我们身边的人一个微笑，因为我们要爱那看得见的人，我们才能去爱那看不见的神。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祷告的心来读这一段祷文。慈爱的天父，求你让我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敬拜，保守自己常在你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样我长进的生命就会成为祝福的管道。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常住在你我心间。阿门。